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里巴巴电台三个人的闲聊播客。我是 TT，
我是小米，
我是凡凡。
那今天这个节目呢跟往常会不太一样，除了我们三位主播以外，我们还迎来了我们电台的首位嘉宾。这位嘉宾跟我们三个的共同特点呢，就是我们也是大学同学，然后09年到13年的这四年之间呢，我们都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一号一个叫做中揽女子公寓的地方。可能跟很多广院女生一样，我们在学生宿舍里面度过的时光占据了我们大学生活的绝大部分。为什么会有这一期播客的这个系列呢？是因为我们在采访嘉宾之前 catch up 了很久，然后大家聊了一聊大家现在各自的生活以及广院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不太舍得割舍这一部分，所以呢就想做一个中揽女子公寓夜谈会这么一个小的系列，然后去邀请不同的从这个女生宿舍里面走出来的我们的校友，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哪些趣事，我们现在又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和留言，然后我就会考虑采访更多我们学校的校友来把这个系列做下去。那现在就请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呗。
大家好，我是申轩总。大家认识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微博，但是我和这帮朋友们认识，他们是才知道有这个微博，所以今天到这里给大家做嘉宾，然后一起聊一聊认识十年大家有什么变化。其实我和在座的几位都还蛮投缘的，甚至有时候超过我的同班同学，但是很难有机会就是再像在学校里宿舍里的时候稍微往外走几步就能到别人的宿舍里去坐着聊聊天的状况。所以今天我特意抱了一床被子在书桌前，找到那种在床上坐着的感觉，这样和你们交流更好，就更让我有回归宿舍的感觉。
好感动啊，就还原那种原来在大学宿舍里面的那种就是女子卧谈会的那种场景。
是的，其实当时在我们那个宿舍里面，除了我们班的同学以外，接触的也是和沈轩总算是比较多的了。应该外班的其实我们也很少有走动，然后偶尔有的时候他会来我们宿舍大家聊两句，就是感觉已经算是虽然不同班但是很熟悉的同学了。
嗯，其实我前面也写了那一段话嘛，就还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四个人分别在哪儿，然后现在在干什么嘛。我们三个人就是这个电台的三个主播，然后我们三个都是学广告的啊，现在分别在上海和深圳，然后沈轩总呢现在是在成都，然后之前他在大学的时候是学设计的，但是我们四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毕业之后都从事了跟自己大学本科学的东西好就是学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而且我们四个就是都是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毕业就直接工作的那种，就没有再继续去念书啊或者是去深造，所以我们也成为社畜也已经七年了。然后离开定福庄一号的这帮人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就我们今天想聊一下。哎，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跟十年前就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嗯，那沈轩总先说吧。
我觉得我和毕业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意识形态完全改变了，就是我大学认为的对的那一套我现在不觉得对了，就是我会觉得现在生活里遇到的这些会就是在我的世界观里面会更真实一些，是真正的规则。我甚至有时候觉得如果我能在大学的时候就意识到现在认为重要的东西重要的话，我可能会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说大学的时候我更喜欢独来独往，但我现在意识到了其实朋友就整个圈朋友圈子啊什么的，其实固定的朋友圈子一个比较稳定的朋友圈子很重要。然后当我现在想起来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其实更应该在朋友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去跟他们在一起就是维持一种朋友关系，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很重要，但我以前没做到。
嗯，
我以前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去找实习，自己去打工，去做一些就是在 在学习之外去做一些那种学校之外的事情。然后我到大四的时候会有班上同学甚至来问我，就是哎，你实习都是哪儿找的呀，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觉得哦，其实我离同学好像都有点远。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很羡慕比如你们二梦还有小米这种比较稳定的小圈子的关系，但实际上我没有这样的关系。
小米说一下吗？
我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比那时候好看了一点。真的，那个就是以前就说大学减肥成功之后啊，也有一阵子觉得自己挺好看的，但是自己现在回头看那个当时的照片就觉得比现在还老，就觉得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就是在往上走的，目前30岁还差一点嘛，每一年都会比前一年更好。然后就是曾经可能的想法就是上班嘛，就是做一个上班族，但是因为这个际遇的关系就是变成自己做事情了。然后这个也是我当初在读大学或者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就是自己还有别的可能性，可以过不一样的人生，或者说可以就是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就是现在包括现在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不知道可能更好。好了，我分享完了。
我其实对二梦的那个答案更加好奇，我觉得职业上来你们俩比较接近，我和小米比较接近。
嗯，凡凡先说。
啊，我是大梦凡凡。我觉得我
你今天有新昵称了。
就是
在此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由于我们三位主播的其中两位 TT 跟凡凡都姓梦，而且大学又在同一个宿舍，然后他就是凡凡稍长我几个月吧，所以就亲切的称呼你为大梦吧。就然后这一期呢，接下来大梦都是凡凡，然后那个小梦就是 TT 就是我了。好，
嗯，其实第一期好像我们已经说了，我跟那个小梦就是被月老拉黑的梦氏姐妹嘛。就我觉得相比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积极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传媒大学那个环境美女太多了，我一直是陷入一种自卑的情绪，但是我可能还不去正视这种情绪，就我不承认我有这个情绪。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刚入学是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特别喜欢我们学校，也会跟以前的朋友和同学去讲啊，我觉得广院很好。但从第二年开始就陷入了一种就是报复性的低落，然后就有一点丧吧，就觉得啊上这些课好无聊，然后就做什么东西都很无聊，觉得整个学校很浮躁，其实最浮躁的就是我自己。嗯，就而且毕业了才会知道其实我们学院啊还有一些老师其实在广告领域确实是地位蛮高的，但当时我就觉得是什么都瞧不上，由于自己状态不好，然后就会我觉得是会比较狭隘的去看很多事情，然后可能大家不太能感觉到，但我事后其实有挺多挺后悔的事儿。我觉得很多事可以好好努力的，好好去争取一把，但是自己就是包裹在一个佛系的表象下，就觉得啊，反正我很佛，我不想去争取这些东西。其实自己心里还是在意的。就是我现在想起来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我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就是我按照我现在的性格，我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已经有很多事情不能理解大学的时候的我了，因为我现在还算是做事情比较主动去争取，而且表达比以前会直接很多的人，就是在自己喜好上已经没有像以前的那么就是委婉啊或者去照顾别人的情绪了。所以我现在回想以前，我觉得可能错过了很多事情吧，然后由于自己的那个态度也可能本来能发生很多故事也没有发生。这个是我觉得我跟大学比起来比较大的变化。
好真实啊，就你说的第一点真的好真实啊。
是的吧，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学校很多女生都有这种情绪，就是
以前在班上算还行的吧，就长得还好吧，就到了学校以后突然变成了 average。 就
我觉得你很好看呢、啊，你是走在走廊上 你是走在走廊上，我看到一眼就会问他是谁的那个人。
对，但是我在班上不会。
而且你跟很多女生的线路是不一样的，你是齐刘海黑长直大眼睛，你是走这种二次元的那种感觉的，虽然认识你之后发现你的性格一点都不二次元。
好吧，大梦吧。二梦，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我逐渐的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并且跟它产生了很重的连接。
从读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湖北的十八线的小城市嘛，那其实从2009年去北京念书，然后到现在毕业之后一直来深圳，其实在大城市也工作10年了。就是很享受，怎么说，就是现在虽然每天网上冲浪大家都在成天贩卖焦虑说要逃离北上广啊，但我就觉得我就是在大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之后完全变成一个 city dog， 就是觉得大城市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这里有的工作机会也好，还是生活方式也好，都让我觉得特别的舒适，然后就是舍不得也没有必要离开。从10年前选择到大城市读书，然后其实也就没有选择过要过一个特别舒适安逸的环境，然后这10年来一步一步的就也慢慢的形成了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轨迹，所以觉得就继续跟他这么相处下去也挺好的。对，这个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要回你的家乡吗？
从来没有过，就哪怕是武汉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回。
武汉还好吧，就是
但是因为首先因为你是成都人嘛，所以你可能就是回成都还 OK，但我其实本身也不是武汉人，就虽然武汉离我家也不太远，但是我也不是武汉人，然后我父母也不在武汉，我不可能回老家，所以就觉得算了也没有必要。而且在深圳工作了这么多年，我的生活圈子和我的朋友圈子都非常稳定，就除了单身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去解决，剩下的兴趣爱好啊就跟朋友吃吃喝喝聊天啊，然后看戏剧啊，听 Life 啊，就是玩游戏啊或者运动啊，然后每年出去旅行啊，这些事情我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就觉得业余生活可以自己就除了工作以外，就工作也还算是能够 handle 的来吧，然后业余生活自己也可以经营的很有趣，就除了找不到对象这件事情我真的就是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不好了。
挺好的。
对呀、
因为小梦就是典型的一个 city girl 那种感觉嘛。哎，其实我也差不多。
好吧，那那个我帮小梦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广院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其实说不出来广院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我想说一点是我觉得广院最大的广院所有广院学生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这点是我清楚的，就是你们觉不觉得我们学校毕业的所有人最大的特质就是装逼。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学校毕业的人所有人最大的特点是那个就是比较社会，
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人很爱标榜与众不同。对，我觉得这么说可能准确一点吧，就是这个装逼在我这儿约等于标榜自己比较与众不同或者是比较特殊比较特别。
嗯，
因为
有的
那但是你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或者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呢，那你可能就要去做一些努力。我觉得装逼是有成本的，不管是金钱方面还是知识方面还是各种各样的方面，其实它是有一定成本的，就它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一个街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装逼装得起来的，那你至少里面你可能你肚子里面要有一些货，你有一些见识你才能装得起来，对吧？那你可能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这群人，那他可能就要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去变成那样的人。那其实变成那样的人的那个方向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好的方向，都是一个向上的方向，所以我倒不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引号的装逼对就是在我身上会有一些体现，那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坏事，我觉得它是一个还挺好的事情。
那我
我觉得
广院带给我最大影响就是因为广院的多样性我觉得是比其他高校要强很多的，就是它让我变成了工作以后看到任何事情基本都不会太惊讶，或者是哪怕内心感觉到惊讶你觉得不把这个惊讶表现出来也是一种礼貌，因为 就是众所周知我们学校就是直男很少啊，或者是说首先从性取向性取向上大家都已经很开放了，然后还有大家从此一些职业选择呀、啊、就类似于像我们班就大家积极踊跃放弃保研名额，这些都在其他的学校不是很正常，
不可能的。
对
对
对，相互谦让入党名额，就是这些事情很正常的现象，但这只是一小部分，然后还有很多更加奇怪的事情，你都会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也不是说存在即是合理吧，你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你想象不到的选择，这个也是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基本不太会对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然后也觉得不要表现出大惊小怪是一种基本的礼貌。我觉得这个就是广院还是多样性挺强的一个学校。
对，完全同意。
嗯，完全同意
是吧。
嗯，小米呢，
学校对我的影响、哦、
帮你减成功减三十斤，
成功的减重二十斤。
没有，因为我在学校里是比较默默的人，我在大学没有什么存在感。
那我们不都是吗？
我也不社交。
我们几个人在大学里面不都是 nobody 吗？
没有，我觉得你们还是比较，你俩孟氏姐妹还是比较积极的，乐意参与一些社团活动，或者说一些活动型的东西。我是真的是很缩的，就是。
但是你减肥
喜欢。真的，这我还不知道呢。我减
变美了，好
吗？
而且，
哎呀，那我当年就应该写微博的。
而且小米是和从大学时候就在一起的男朋友结婚了，对吧？
我的天啊，
要这么惊讶吗？
惊讶吗？
我好惊讶。
大，而且是大二就在一起了，大二到现在，
是同班同学吗？
哦，不是，
不是了，我们班哪有什么
的。
我们男同学五个手指都数过来了。我觉得学校对我的影响没有特别大，但是我会在学校就会深深的觉得同学很厉害，所以不要自以为是，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东西做得很好，就是人家会比你做得更好，更有才华或者更怎么样。
所以其实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广院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是让我进了学校以后迅速发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你有没有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班啊，就是完全不学习的一个班级，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其他可能学院派的学校，或者像大家文化课考进来的学校，大家都还在学习，可能会认为学习是一个标准，就是会一个评价你这个人好或不好、优秀不优秀的标准。但是到我们班上来，这个完全不是标准了。就大家不看这个的，就是
那看什么呢？
我们班，外表是肯定要看的，然后呢，你这人就是，比如说，可能家里面干嘛呀？就进学校来有没有点什么关系啊？会看，然后呢，会看就是专业上的，我们其实都，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么去攀比专业上的能力，因为我们每次就做作业什么的。就设计的东西你很难说谁好谁不好，然后呢看你平时在干嘛，就是你平时有没有去就是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会一些什么，就我发现大家会的东西都还挺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评判一个人的标准突然就从成绩好坏、学习能力强弱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社会。
只能说你们就提前进入到社会，就是更因为本身那个考生也不是。
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舒怡吗？
知道，他也教过我们。
对的，上过他的课。
舒怡在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讲课哦，他跟我们讲，他说珠江绿洲的房子你们现在有集体户口就可以去买。我当时心想，老师
他怎么不跟我们说？
对，我当时心想叶老师是傻逼吧，他怎么不上课呢？他没有发现我们班有些同学连画都不会画，居然就到我们班上来了嘛？这什么状况？就当时非常不满。然后后来发现，哇塞，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
发现这个老师才是真正的在帮你啊，
大智慧的老师。
这个世界太不一样了，和我预想中的大学生活完全不一样。
和我预想中的大学生活确实也不一样。
其实不仅仅是你们班，因为我们学校虽然我们班广告班是一个
相对普实，
都是就是
纯
对相对朴实的班，而且大家都是高考的统招生考过来的，但是我们学校有那么多艺术的专业，然后有那么多多元化厉害的，就是全方面真的是就是各个方面都开花的那种人，就你看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哦，人生真的是可以活出各种各样，就是就可以活出很多多样性的，就
那是很积极的一种状态吧，其实很积极的一种状态。
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去演话剧，然后也有参加唱歌比赛，而且唱歌比赛进了决赛，虽然我决赛都唱跑掉了。然后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不是也有很多这种活动吗，我大一就尝试去面试了戏剧之夜，然后在我去面试回来的路上我就觉得我在这个学校没有可能再发展这些东西了你知道吧，就是他们都是表演，
一个有专门表演系的学校，
表演班的人过去那么专业，形象那么好。我初一，我大一还是个胖妹，然后就是，然后又
太，
你懂吗？后来，所以后来是不是还有叫广院之春的唱歌的？
对，
谢若琳参加过，
连初赛都没敢，对我连初赛都没敢报名，我就觉得算了，我就不要去了。
这件事我也很后悔，我也觉得四年没有报过一次广春。
你后悔吗？
我就没有了，而且咱们学校会那个飞纸飞机的嘛，我觉得我也承受不了那个现场的嘘声。
是啊，不是说了吗，就是能够在广院的舞台上面站十秒钟的就根本不惧怕上央视的主台那个舞台，对吧？
对，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刚说咱们学校的学生咱们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前面讲了很多我们学校学生有什么不一样，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学校虽然不是很怎么说综合性，首先不是综合性大学，然后排名也没有说很好，但是总是觉得学校毕业出去就有一种小骄傲，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感觉，就是说起来感觉还是因为可能学校的名校有比较
多。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学校他在大众心里面，就是他其实大家看学校不是看他真实在全球的排名，是看你知不知道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学校的知名率很高，虽然在我心里不是个好学校。
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直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好的学校，但是我还是可以很骄傲的说出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对，是学校红利吃到了现在。
那我觉得我倒是没有，我们三个应该都没怎么吃到这个学校的红利吧。
我没怎么太吃到，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感激像那个 TT 前面说的那一类型张扬的人，是他们把这个名声传播出去了。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之前蒋方舟说他们在清华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说今天我以清华为荣，明天清华以我为荣，然后大家毕业了之后就是今天我以清华为荣，明天我还以清华为荣，后天我还以清华为荣。我感觉
就我看到小红书上是有一些人，就是他的人设就是清华学姐或者清华毕业生，就是会把这个 title 写在很前面。
嗯，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吃到这个红利的，因为我现在在这个手机厂商上班，这个厂商就是对于社招是要看学历的，就是只要985及部分211，然后我们学校就在这部分211里，由于知名度足够，其实所以就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行业关系吧，大家搞传媒的也比较擅长营销自己学校。
嗯，哎，你知道前两天有一个公众号，他不是就是类似于评测各个大学嘛？他做了三期，就那天还在咱们校友群里面疯狂转的。他第一期是做的清华，第二期做的是北大，第三期做的是咱们学校，做的是传媒大学。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北大和清华都是7天之前做的，然后阅读量都是1万和3万左右的样子。然后我们学校呢，当天就刷到10万加了。
就是大家超爱转发学校的各种。
是的，就特别有。就是归属感。
那我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四个人的现状吧。
小米在上海做时尚博主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小王在成都医美企业当高管，家庭事业双开花，梦师姐妹在深圳互联网行业搬砖冒号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就是那个新华字典里面那个，你们看过那段话吗？
看过看过，他考北大，他考清华，我考面筋，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